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这个各位菩萨啊，普贤行愿品四大愿望，这个第三个叫广修供养。复次，善男子言：广修供养者，所有净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刹，即为尘中，亦各有一切世界，即为尘受佛，一一佛所，种种菩萨海会围绕，我以普贤行愿力故，其身性解，现前之见，系以善妙诸供养具而为供养，所谓花涌、漫涌、天音乐云、天上盖涌、天衣服涌、天种种香、烧香、涂香、墨香、于是等涌，一一念于细密三网，燃种种灯，收灯、油灯、煮香油灯，一一灯柱于西尼山，亦灯油于大海水，以于是等诸供养具，常以供养。善男子，诸供养中，法供养最。所谓于法修行，供养利益尊生供养，虽受具尊生供养，待尊生苦供养。勤修善根供养，不舍菩萨业供养，不离菩提心供养。善男子，于前供养无量功德，彼法供养一念功德，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百千俱之那，由他分，迦罗分，算分，受分，欲分，又不离沙陀分，亦不及一。何以故？以具如来真宗法故。亦于说行出生诸佛故，而诸菩萨行法供养，则能成就供养如来。于是修行是真供养故。此广大最胜供养，虚空界尽，尊生界尽，尊生业尽，尊生烦恼尽，我供乃尽。而虚空界乃至烦恼不可禁锢，我此供养亦无有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身口意业无有疲厌。这一段是普贤菩萨广修供养这段文。这个复次连接上面称赞如来昨天讲称赞如来，今天讲这个广修供养叫复次，复次就是连接的意思就是广修供养。这个普贤菩萨告诉善财童子，他善男子善财童子他说现在要说广修供养。那什么叫广修供养呢要净法界、虚空界就是一些情机非有情景就是法界、虚空界尽未来际周边法界来供养。那么说这个就是十方三世一切佛刹国土中唯尘即是受这个一切诸佛我皆供养，种种菩萨还会围绕，我以普贤这个行愿力，就是普贤菩萨于是供养，我应该像普贤菩萨一样同时供养。我有普贤神愿力，也就是说你现前任何一个供养这个以现前之见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现在随便哪一个灯、花、果或者是竹这个种种衣食世事种种供养这上面介绍了这个什么香什么香来供养。 那我们仿佛怎么是供养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啊，一切诸佛国土，一切微尘刹，一切国土面前都有个我在供养，是吧？所以我们在啊供养的时候，随便你哪一个啊，就好比说哪一个灯或者哪一个花啊，那说一现前这个量啊，要以清净心现前自见，不动本地啊，就说你随便哪一个花在手上，或者说合掌的时候用观想，我们有几种供养，就是说哪一个花放在手上可以做供养，或者意想，就意念，就是说你合掌的时候用手这样捧着，然后呢把那个掌心稍微打开一点，就是打开一点，就是我们合掌的时候那个手啊不要私心，要空心，人修会要空心，这个空心，要是这个空心啊，人就观想，观想了这个七宝具足，金银琉璃玻璃车，就车子马老都可以供着。你可以拿一个黄金啊，拿一个琉璃啊，车橱啊，或者你在家里面随便拿一杯牛奶啊，都可以，知道？你喜欢吃的东西都可以做供养。但是呢，从事上供养的话，你必须要一心清净心。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清净心跟佛心是相应的，因为用两种方法让我们心清净。第一个是你自己直接一心或者念佛一心，或者说你闭着眼睛成一个观想，因为你非常恭敬心，但是一定要有这个供养出来。因为这观空的话，只能是说空是般若，那般若它是要用的，般若不是死的。人比例来讲，因果是从般若里面显出来，就是无量的功德从哪里出来呢？都从空心里出来，心有多空你念就多大，就是说你不空，为什么我们做恶业会到地狱呢？因为一切法本来是空，因为空了，你造恶业，它就有地狱现出来；如果你造恶鬼业，就有恶鬼现出来；你造人业，就可以人力这个境界会现出来。那说现出来的境界都从空性里面出来，因为我们的自信本来就是空的，就像大海虚空那么大。那说所有的念头啊，都可以想出来。那我说，如果你拿一切珠宝或者乃至于微尘放在手上，你观察供养佛，你就有佛的功德出来；观想菩萨，有菩萨的功德出来。那说这是什么愿？它就有什么功德出来？因为这有因果关系的啊。所以呢，我们这个供养，就是说在生活中你不观想，你嗔恨心、贪嗔痴心，那你的自信会起作用的。就是自信呢，随时随地都在起作用。就是说，你随便在生活任何一个地方，你没有任何观想，只要你去造任何恶业，你的那个佛性都会展现出，早晚会展现出来的境界，就是地狱啊、天堂都会显现出来。因为一切它本来是空的，因为既然空，就有无量的变化，就像木头一样，它是空性的，但是呢，可以展现桌子、门、房子都可以。对吧？水它可以展现出无量波出来。如果水真的有水是死的，那波怎么出来的呢？一定是水是空性的，所以呢可以产出很多的波浪，对吧？所以呢性啊，非常活都是一样的。所以呢你在供养的时候，就是说我们在空里面要建立有，就是说我们修般若智慧讲空的时候呢，一定要建立有。因为有从空性里现出来的，真的。所以我们发菩提心供养十方诸佛，你静心的时候，你越静跟你佛性就越相应，知道吧？所以呢，我在清净心里面拿任何东西供养的话，都可以供养十方诸佛，因为我们清净心就是十方诸佛，知道吧？就是说你心非常静的时候随便如果一个人非常清净的话，就是你有业障也可以净化，是吧？就比例来讲，有烦恼，有业障现前，还有很多的痛苦，但是你心非常清净，那当然 这一切事物都可以转变成功德，那比如说啊，所以呢在生活中常常念佛，当然就可以转变我们很多不好的念头，把你不好的业障就转化了这个善功德。为什么皈依三宝以后很多人呢本来是有罪业，自从皈依三宝以后啊，我们讲重罪转轻报，念转轻报，本来念的要死了，结果呢你最多得个小病是吧，或者说本来你有大灾难现前，那皈依了以后转变了方向，哎，一个大灾难就转过去了，就可以得到一些啊，虽然在生活中可能还会一些小灾难，因为你不是啊那么的清净，你只是说转移一下心，但是你还有很多的业心，但是佛菩萨神力善根会加持你的，在我们生活中呢，所有善根都会加持你的，因为所谓的善根是什么？就是向清净心靠近，就是说那你修桥啦、补路啦、做善事啊，对你有没有好处啊？肯定有好处嘛，因为做善事是往清净地方走啊，如果你做烦恼的事情，那是远离清净心啊，远离清净心，那你的因果就非常不好了。如果你要是非常清净的话，那你的业障不就转为功德了吗？因为我们清净了以后啊，就可以把你本来的过失啊转为功德，转为功德，就是说你看着好像我们因为我们看不到，但是呢你转了以后，你这个所有恶意都转为功德，你知道，就是在生活中很多不管是人家骂你、说你、讲你、打你，你转不掉，是因为你没有清净心，因为你有清净心，所有的六道轮回的恶业都转为功德，因为这个世界上是没有实相，都是空的，都随着我心在变，时刻都在变，就是吧？那么所有，那你社会上很多的灾难，那个灾难是你的妄念，知道吗？事实上是不存在的，它就是你的妄念。但是你的妄念转为清净了，那你妄念的境界不也就转了吗？转为功德了，是不是？就是功德对我们是有用的，是我们的资粮啊，是我们成佛的资粮啊。那极乐世界怎么出来的？极乐世界在贪中无贪，嗔中无嗔，痴中无痴，就转为极乐世界怎么出来的？阿弥陀佛因地修行，是吧？在一切贪嗔痴里面无贪无嗔无痴，把一切贪嗔痴转为极乐世界。那你想一想，我们生活中的三佛大地都是我们的贪嗔痴，你的转去六尘烦恼都是你的贪嗔痴，那你念佛念佛念佛念到清净心的时候，是不是都转为功德了？是吧？所以我们先前这一切功德都可以转的，是吧？能转恶就能转善，是吧？能转恶能转善，就是说现在的恶我们完全可以把它转到善的地方去。为什么要你供养呢？就是要你把你一切先前的香花啦、灯烛啊，这个所有的这个这个呢，都把它转为是佛用啊，就是功德用，就是解脱用，就是我们很多人都不会，对吧？因为就是说，这样你在生活中啊，因为我们不是善念就是恶念，要不就是贪嗔痴，要不就是解脱，就是。那么这个世界上都没有问题，世界上这个色身相无处法都没有问题，我们的身体也没有问题，我们的自信也没有问题，问题出在我们迷和悟。就是说你是用什么心来对待世间万事万物乃至于万人，就是所有人之间，所有物之间，所有包括这个世间的所有的六亲专属之间的事情，那说你怎么运行你都可以供养，都可以供养。那么这种供养的方法就是说你都可以呢把它拿出来供养啊。所以我们这个供养佛修行，你要说包含我们这个持戒呀，就是持五戒呀、十善呐，都可以拿出来去供养，是吧？所以我以普贤行呢，就是面对现前生生信解，是什么意思呢？对你现前所有的万，就是眼睛前面叫目前，现前目前，面于对外，就是说。对，我以普贤心愿力，你看身心信解，其身信 信解是吧？几次信解，现前之见，现前之见，就是说现前你知道了、看得见的现前之见，用佛的之见，用供养的之见，用修行的之见来面对他们，啊，面对他们，啊，所以呢，欲上妙啊，信于上妙下啊，妙处供养住，啊，供养住就是说你把现前的所有的这个物质现象，还有我们这个面对的这个六亲眷属，包括我们的身心世界啊，包括我们的肉体和手指都可以，对吧？都变成什么？变成棍具，棍具。像极乐世界成众妙化供养他方四万亿佛，一切就是说你眼睛的根，你眼睛和眼睛外面的所有的事，耳根耳还有外面的音声，这个都是叫供养住，叫成众妙化。就是到极乐世界，你那个过于异界成众妙化，过于异界就是早起来就晚上就有很多的供养具，你看大家早上起来有眼就可以供养了，有耳就可以供养了，爬起来就可以供养是吧？既然有眼睛就有工具啊，有色嘛，有声，这个东西都是你的供养处啊，这些叫什么叫妙具，就是这都是妙工具啊，为供养之助。然后呢，成花，成花，你说什么叫花呢？就是我们的善因，知道什么叫花？就是说世间是聚，那我们心就是花。那么说我们的花啊，就观想一切呢都来供养佛是吧？供养佛。那你知道了，就像我们前面讲地居罗网骗佛三界，大家就记住，我们在这个一念静心的时候，十方世界都清净了，是吧？跟佛相应了。那么说，你供养一个佛，你在现前供养一个佛，就无量无边的佛啊，灯南西北方啊，我都承前供养，就是自己到前面去，在灯边南边西边边。昨天晚上就讲到，就是说灯南西北方都一个我在供养。因为灯南西北方我们可以观察，看到前面就看到后面，看到左面看到右面，看到上面就看到下面。他说所有色身香味触法地火风水空根湿，所有的这个身体背后前面啊，左手右手啊，这个下脚下头上头顶上，他说都可以，三世诸佛、现在佛、过去佛、未来佛，一切佛刹啊，我都一念现前供养，无所障碍，现在就是一世界一切世界，你要相信啊，相信是一世界都有一个我在供养一切诸佛，就是围城受封嘛，就是说过去讲就是一个围城里面再分啊齐分啊为邻啊虚城呢，就是每一城中有一个世界，每一个世界里面都有一尊佛在转法轮。那我说我都到前面去供养，就每个围城里面都有无量的诸佛在供养，是吧？重重无尽的世界，过去讲一毛端中现宝碗茶，是吧？做围城中转凡人，佛陀在毛端里面现宝茶，现世界，然后这个世界呢还有一尊佛在转大凡人，这样富于大海未信人日啊，先前一念之间呢，这一念智慧啊，就是无上最上的供养，啊，就是妙供养，啊，这个妙相供养，这个后面讲了很多花的这个名字，你比如无量无边的花堆着像云一样，叫漫云啊，漫云供养，就是说那个花。一个花上面对一个花，一个对花的，那么整个世界都是花，就是说一个世界、两个世界、三个世界对着这像漫云一样，漫云一样来供养。就是说一层中有无量层，无量层有无量世界，无量世界有无量诸佛，我都已在面前供养，不是就像漫云一样啊在做供养，对吧？还有这个天上香，天上盖荣，天上盖荣。就像我们烧香的时候啊，有那个接成这个虚空中接成这个香种来供养，就像盖一样在空中， 来护佑众生，引导众生这个成佛，叫天伞盖，十一的能眼座叫大悲伞盖，对吧？能护佑一切众生的供养。还有衣服俑，衣服俑就是天人的衣服，就是用衣服供养。这样天人的衣服就我们讲天人的衣服它是无分衣，没有分衣，在极乐世界叫妙衣妙法衣，就是一切法为衣，空性呢出现的一切相，一切相就是比如说山河大地啊，虚空啊，色身香味触法，这一切都是菩萨衣，就是色身香味触法叫无分衣。无分衣就是菩萨衣，我们手摸这个色的时候，色是一个色，我们有妄想分别分出无量色，其实色是一个色，一个色呢，一色就空性的色，空性色呢，空性是佛叫心，而这个色呢叫衣，就是色就是佛跟色色衣，叫身香味触法，它都属于衣。他说这些衣呢都在供养佛，叫妙衣，叫妙衣供养。妙衣过去的讲啊，不吃持戒人于精进禅定都为衣，就是你持戒也叫衣，对吧？你做善事也叫衣，对吧？这一切衣呢都在供养，这叫无分衣，就是一持戒一切处跟诸佛是一体的，对吧？不吃诸佛常不吃，持戒诸佛常持戒，你持戒时诸佛持戒是一体的。最重要的呢，我们心要静，因为我们在修法的时候啊，修法的时候必须要一心。什么叫一心呢？就是持戒的时候不打妄想，那个戒就是佛意，对吧？我们妄想对立啊，持戒我持戒，一个家伙我在那个地方，因为我你知道，我供花一个我的供花，就不是花就是佛意，这里供花时就佛意现实。那么说我们的一念呢，在佛意时就是无我的，就是无我的。所以呢，但是一个我在，我一个我，这个我是妄想，是吧？所以还有一念妄想，这一念妄想呢是菩萨，菩萨了解我每一个供养都是佛意。佛衣在供养佛，啊，所以这是不可思议的。如果明白了三界大千世界就是佛衣，佛衣是叫无相衣、无着衣，也叫无分衣，这样，所以呢，没有分的，这样没有分的，这样虚空没有分的，怎么进去呢？这样色还有分吗？才能进去吗？声音它有分吗？它没有分的，没有分就是无量的妙衣，这样。这些妙衣供养，所以无比清净和庄严，它非常轻。那声音有多重？你说色有多重？是很，那么色拿来称一下看多重？色是没有重量的，知道吧？这样你说地球有多重？地球是没有重量的，知道吧？为什么呢？地球是我们的念头，就是你念头有多重，你念头有多重，地球就有多重。啊，所以呢，色身香味触法都是没有重量，叫无重量的衣服，叫妙衣，妙衣无重衣啊，没有重量，非常非常的轻啊，那就它无比的庄严。大家以后成佛就知道了，整个世界都是佛衣，没有重量的，就是我们觉得一块石头啊，那石头就抬不动，那就那么，这是你的烦恼，知道吗？有一天你没有烦恼了。如果你解脱了，你就知道一切万事万物都是妙衣啊，非常轻而美丽，非常庄严。我们看到这个色不好看，是因为你在分别对立，所以呢啊在妄想。佛陀的衣服，因为你没有妄想了，所有的色身香味触法就是这。那我们可以体会到，既然讲的时候可以意会到。世界本来就没有重量，轻妙，非常庄严和美丽。那你做这个呢，你发现色身香味触法都佛意，它是无相的，没有重量，都是一个念头。你发现了啊，非常庄严，知道？所以我们要诚心呢，要诚心，知道？这个诚心就可以感应啊，种种妙相，知道？妙相就是说我们讲。前面讲一嘛，种种缘，种种一，后面讲种种香，就是香，就是说我们想念大悲咒啊，或者念心经啊，念成产生一种沉香，沉香就人心非常清净的时候，就产生香啊，这种香叫檀香 解脱相，知道？所以有人呢，我有一天在一个地方，一个寺庙里面，那个寺庙还没有，已经撤掉了。但是呢，我还没到那个地方，就闻到檀香味。我怎么不闻到那个世俗的化学香味呢？我闻到的就是一股檀香。我到处找，我看这是谁在烧香呢？没人烧香，深山老林里面有一个庙在那个地方，那个庙已经撤掉，什么都没有了。但是呢，它就是有檀香味。先生，檀香啊，就是我们内心中啊修行，它是有这个香味出来，是吧？所以像我过去啊散步一般的教化餐的时候，这个身上的衣服啊，我一个月都没洗澡了，带着汗滴雨流，然后路上三步一拜，身上泥巴什么都有，然后那个衣服都很脏，是吧？又不洗澡，一天吃一餐，在路上拜，晚上打坐。按正常的讲话，因为我拜了两个月时间嘛，拜了很长，不知道多长时间。那边个人坐我边个过去，他闻到我身上一股檀香味道，他似乎身上好香。按照正常讲，不洗澡、不洗衣、不换衣，连牙齿都不刷，怎么会有香味呢？应该是臭味才对呀。那修行人就会产生香味，知道吧？所以一个人修行好的话，身上都有香味。你像那个虚云老和尚，一个月才洗一次脸，是吧？一年才洗一次脚。他洗了澡以后，那个水放在外面，一股檀香的味道。就那，你说一年都洗一次，才洗一次澡，可是那个水还有檀香的味道，那是怎么回事？这能够用科学家能解释吗？解释不清楚了。他这个修行人身上他就是有那个味道，香的味道，诚心的。所以我们那个味道就是人要装，人的内心呢非常宁静，非常宁静，很诚心，感应与否，跟自信相应，跟自信相应。因为修普贤行愿就知道，你非常清净的时候，跟十方诸佛就相应，跟十方诸佛相应，所做的所有事情都在供养，真是不可思议。大家没有体，没有证，没有开智慧，你要开智慧你就知道，你开了智慧以后，你非常常常坐禅宁静，然后你这时间不管是扫地、干活、做功德、做什么事情，都能够供养诸佛，真的，所有事情都能供养十方诸佛。我有普贤行愿里面能供养十方诸佛，就是你随便拿一个苹果供在那个地方都能供养十方诸佛。为什么呢？你的心与十方诸佛心相应我，你能够与十方世界一切无尘受中现自生果，是吧？所以现前拿一个苹果与十方世界现供养果，知道？所以有一个念阿弥陀佛啊，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念得非常清净。啊，他晚上做梦了，梦见自己在切西瓜，切西瓜，切西瓜的时候要分给大家吃，结果呢，切一下，每个人手上一个自身的一个西瓜在手上，就都也是啊，都也是跟我们讲的功德。他说他这个讲开示的时候讲了这么一段话，他说他切西瓜跟大家吃，切一个西瓜，每个人手上自身的有一个西瓜，切一个西瓜，每个人手上就自身的一个西瓜，原来就是说。他原来他就不需要去拿去了，只要你切出来，大家手上自然有一个西瓜出来了，是吧？所以你在这个地方做善事啊，就是说你做你心非常清净的话，或者念阿弥陀佛的话，或者说你行普贤行愿的话，只要你心非常清净，你心前所有的供养，释放世界所有诸佛面前都有供养，这样。所以呢，我们不知道。真理可以应变释放，我们的自信，释放祝福都在我们自信中安住，都在我们自信里面安住。我们的自信本来并未释放的，我们就是一个妄念在那个地方。你妄念越清净啊，祝福就越现前，是吧？所以大家知道，不管做任何一件事，包括你念佛啊、扫地啊、干啥，要保持一个清净心。如果你没有清净心，或者对佛没有信心的话，他说你供养到了，你也不知道，你起了别愿或者烦恼愿，就那样，然后让你又回到你自己这个生活中，得不到真实的功德。那我说我们要明白以后呢，你就知道了。还有呢，这个头香就是用这个 这个在佛面前啊，或者大殿前这个喷香也是一样的，对吧？在佛面前燃香，是吧？就是说有人就是说买一些好香来供养佛，但是呢花那么多钱买那么好的香干嘛？就随便做个仪式就可以了，它是不能够随便的，要有清净心，知道？要有清净心，买最好的香来供养佛，是不是？没钱但不能够强调那个。如果有一点钱的话，就买好香供养，就是供养佛，就功德是不会弹转的，知道？所以不要以为啊，这个人家为了省，是吧？有钱也不用，不去供养，是吧？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所有供养都不是白供养，啊，这样你诚心都能感应，啊。所以在佛面前烧香，我们就是燃烧这一支香。这支香的心非常清净啊，非常清净。然后呢，在燃香的时候或者念阿弥陀佛，真理释放诸佛面前都应该燃香。香末就是我们那个香炉呢叫香末，因为把香磨成细细的啊，这个还有拈香是吧？拈香那个就是方块香，你们可以呢买那个方块香到寺庙里面供养，就是说一寸长啊，一分宽。一份正方的，然后就是我们很多人这个香就乱劈，是吧？劈成不正规，长的一根，短的一根，尖的，一头粗，一头细，然后乱敲，乱斩，都是对佛不恭敬。就是说，你没有恭敬心，真正的恭敬心，香两头四方长，一寸长，两头四方方的，很端正的那种香。自己在家里劈好，然后放到寺庙去，师父念香可以供养，这样，你可以在家里面搞好，在家里搞好以后呢，升到庙里请师父烧，是吧？或者你自己烧，不可能烧那么多，这样我们每天早上都要念香，那你每天可以弹香。他说，如果现在没有那么好的香啊，被制香也可以，它也很香，啊，被制香。还有檀香可以，这个供养都是不可思议的。就是说你用清净心用香供养啊，这是很大的意义。我们经常称香云盖菩萨，香云盖是一念供养十方，用香供养，香就代表空性嘛，是吧？你总懂与细密商那么多啊，就是说你一念供养与细密商，就是骗佛三千大千世界，你哪一根香三千大千世界都有个你在供养，你说对得比心理上高不是吧？与大海水啊，心理上供这个心理上，心理叫妙高的意思，叫功德聚。功德聚就是说心理上是什么东西呢？心理上那个大师讲心理上就是空性的，就是说我们讲就在天上叫空洞，它是没有时间和空间的，一到里面就时间就没有了，空间也没有了。然后有些人到那个空到西密山顶上出来以后啊，可能几百万亿年就过去了，你不知不觉的一瞬间出来了。你到弥勒菩萨那个地方住一下子再回来，过了很多年了。所以西密山的周围有七轮海，是吧？山水海。然后四面有四大部洲，就登山神咒、南山部洲、西流河咒、非俱楼咒。现在我们在哪里？我们在西密山的南边，叫南山部洲。这个四大天王就登南西北，现在登南西北住，现在那个啊，我们韦陀菩萨，他就是四大天王的主。四大天王是包括韦陀菩萨，然后弥勒菩萨就是兜率天。兜率的一个外兜率呢是这个天王住的，内兜率是弥勒菩萨住的啊。那我们打坐的时候呢，可以说内兜率天，外兜率天呢很庄严很漂亮，是死的世界，还没有真正解脱啊，享受天人的快乐嘛，享受上帝，享受天人的快乐。但西密山呢，都是修行人，都是解脱的，都是菩萨。跑那个干什么呢？就准备当来下生，就是说等人间的福报够了， 因缘成熟了就来到人间，释迦牟尼佛一直堕下地下来了，然后弥勒菩萨一直堕下地下来了，每尊佛都经过堕下天以后才来到人间。所以释迦牟尼佛来到堕下天，堕化了很多的那些魔，作为了很多的那个波形体，堕完以后的话叫他到娑婆世界来护法，然后到人间来护法，然后很多的人到人间来，就是佛祖还没来之前，很多的菩萨阿罗汉的视线，视线阿罗汉，视线菩萨，还视线居士，然后来到人间先打好了基础。你看别人老子孔子，这可能是多元的下来给我们打击，我们今天能学佛都是前面有老子孔子这些菩萨过来先告诉我们，孝敬父母，尽职长啊，要啊，我们要这瑜伽的思想的，是吧？学完以后的话，老子来告诉我们要修无为，然后呢，佛陀出来以后，佛陀看到众生因缘成熟了，后来在印度出生，然后佛法法化中华，是吧？就是法到这边来。那前面的这些前面这些菩萨呢，都是菩萨再来，他们都是来给我们打了一个基础。那我们现在等弥勒菩萨去世，弥勒菩萨没去世之前也派了很多菩萨，包括地藏菩萨，还有很多的菩萨在前面，就是说那在你生活中很多的菩萨，像提婆达多啊、观音菩萨、文殊菩萨，这些菩萨他是永远不会成佛的，他是等着众生成佛。所以呢，弥勒菩萨去世之前，这些人在度化众生，就在你们面前。但是因为佛法就是一代传一代，它不可能断了，因为娑婆世界本来就是一个佛的国度，是佛陀的愿力成就的，怎么可能佛法会灭掉呢？佛法是不会灭的，弥勒菩萨出世还有佛法，是吧？地藏菩萨一直护持到弥勒菩萨，那个迦叶尊者还等着弥勒菩萨来起义呢，是吧？所以这个佛法永远不会断的，啊。因为我们娑婆世界这个大地啊，虚空都是释迦牟尼佛五百大愿所成就的，怎么可能？他的愿力远远是起众生，所以佛陀他是生生世世没有舍得一个众生。地藏菩萨大愿舍起了包括地狱啊、恶鬼、畜生，都是地藏菩萨变现的。现在你不看的是大鬼王、阎罗王，都是地藏菩萨用神力舍起，收住众生。众生不受点苦的话，他不愿意解脱。所以呢，在此世界都在修行，现在你烦恼、你痛苦、你受苦都是应该的，所以这些都是修行，知道吧？你在生活中没有一个不在修行，你看到人家骂你，你骂别人家，大家都是在修行。都佛陀就是这样的，你骂别人骂痛苦吧，痛苦就修行了，是不是？所以你看到你执着了，执着明天又，你要是说你贪官，贪官被抓起来，为什么抓起来了？就是说呢，贪不好啊，贪要被抓了，抓起来给你坐几天牢，然后你再不行转世再来修嘛，就是反正你不修行你就得吃苦，吃苦了就是让你修行。所以世间没有一个不在修行，是吧？如果不是在修行，那说那个人被打了被骂了，嗔恨烦恼难道不痛苦吗？是不是？你骂我不痛苦吗？大家都晓得跑啊，是不是？为什么晓得跑呢？因为大家都不喜欢苦嘛，不喜欢苦就想修行嘛。所以呢，你要紧紧记住，世界上所有人都在修行，不要认为某一个人不修行，那个人骂你也是在修行，因为他没有感受苦，他要尝一下苦，是吧？既然你要尝一下苦，你就自作自受。你看我们这么苦，观音菩萨也不来救我，是不是？观音菩萨为什么不来救你？他在救你啊，在吃苦，不就是观音菩萨救你吗？就是你嗔恨，你烦恼了，烦恼不？观音菩萨告诉你烦恼不？烦恼啊，赶快解脱啊！你再不解脱，你就是烦恼嘛。观音菩萨在告诉你啊，就是。所以过去一个人嘛，他这个，他说阎王把他抓出了，他问，反正阎王把我抓来干嘛？他说你又怎么不提前告诉我啊，把我抓过来。他说我告诉你啊，我一直在告诉你啊。他说什么时候告诉我了？他说你在你看到你家里比那个 那个一个小孩子去世了吗？那就是我在告诉你人会死的。后来呢又跟他说，你看到那个时候什么人什么人死掉了吗？对，那个就是我告诉你的。再看一段时间什么什么人这个死掉了吗？那就是我告诉你的。他说一直在告诉你，你一直不知道，非要等我来抓你。你又一直不修吗？看到人家都死亡，对不对？你都不晓得去觉悟，你还要非要等到死了我来抓你，对吧？所以看到人家死就可能面临着临死。我们呢，父母去世了，我们哭啊，父母啊，你为什么要死啊？圣人就不这样死。有智慧的人一看到父母都死啊，我父母都会死啊，那我也会死啊，他马上去修行了，对吧？有人有一个秀才是吧，他家里的那个宝币有花瓶掉下去了，一掉下去了他就悟了，他就开悟了，这么珍贵的花瓶瞬间就粉碎，他感受到无常，他马上就去出家了，对吧？他挣到果位，这样。那我们呢啊，就怨天怨地是吧，怨这个不好怨那个不好，为什么不去悟呢？啊，我们儿子死掉了更难过是吧，有人儿子死了他也跟着去自杀，有人呢儿子死掉了他跑去出家去了。你看这个反差也这么大，就是儿子死了他感觉到自己的命都没有了，跑去跟他一起死，就是个愚蠢啊。所以那个出家的人说，儿子都会死，你看比我小还会死，这个世界还有什么东西值得我们去珍惜呢？他跑去修道去了是吧，跑去出家去了，他感觉世界没有一样东西值得我去留恋了，是吧？所以你在世间看到那么多人死，为什么不修行呢？是吧？那么多人在无常，你看身体好好的病了就死了是吧，刚刚身体好好的啊，得了什么癌症十天五天就死了，是吧？所以所有世间的现象，对吧？你看日本人为什么喜欢樱花吗？樱花的寿命只有七天，知道吗？他们是观察死亡的这力量非常强大，对吧？所以呢他樱花是他们的国宝，樱花的国宝的原因呢，就是人的寿命是很短的，还要珍惜人生，对吧？所以我们要了解，就是世间啊是让我们觉悟的，不是让我们迷失的，对吧？你要从这里面觉悟，所以我们要修行啊，东南西北啊，四大天王都在西密山。所以然种种东啊，然种种东，就是说各个其什么东啊，就人家供养供灯是养精量，其实供灯呢啊，它有佛报，供养供灯是心明亮，知道？过去有一个人，他修行了，他养精，修出了问题，啊，他就修这个光明啊，就是说有一本经典啊，就是叫《光明经》，他就修这个光明，修出天阳出来。比如说我们常常供灯呢，眼睛就很亮，很亮，可以看千里万里。他说我们看。我们看这个法界啊，看的越深，我们讲有五眼是吧，肉眼清净的时候叫天眼，然后呢见实相的叫慧眼，然后了解法的时候见法眼，然后通达寂照不二的时候叫佛眼。所以每个人都有佛眼、法眼、慧眼，就是说你见到这个世界，见到无常，见到空性，那叫法眼啊，见到真和假，能辨别真假叫慧眼，就是说你看到这个佛像，能辨假，能辨假，能辨真，就是你讲话声音，我立即就变到假，变到假的时候就清净了，清净了就见到真，见到真的时候，你骂我，我一点都不烦恼，为什么呢？因为我有慧眼，是吧？没有慧眼的人就贪嗔痴眼，贪眼，贪嗔痴的眼就是说。你要惹我一下，我会像狗一样去咬你，这个叫就叫嗔恨眼，知道吗？贪眼就是看到钱的时候马上眼睛放光，知道？手钱你觉都快不要睡了， 哎，听法的时候呼呼呼睡觉，对吧？他因为他没有，他是贪养嘛，贪养就是自己手钱有味道，知道吗？心上的水呀、啊，这些他没感觉。哎，这三有什么看头的？哎，看着看着就睡觉了，是吧？要听法有什么？念着就是睡觉了，没有意思。啊，一百万黄金镇那个地方山上的眼睛就特别亮，就是这个叫贪养，知道？贪养是地狱养，地狱养你看火，对吧？活得少，抛弃去受苦，是吧？无常的东西，痴养就是执着，看到美女就执着了，看到美男就执着了，看到不好的东西就生恨，觉得那个人长得难看，觉得那个人不美。然后看到美的人呢，马上就跑去撵着人家，这个叫痴养，就畜生养，是吧？叫啥？无界养，就是说人眼睛阳光比比光线叫无界养，叫啥？守住自己的心，叫无界养。修四善养，就天养了。四善养就是说常清净，就是说什么叫清净呢？不是自己贪着清净的清净，那叫贪养，知道吧？好清净的，什么事都不干，人家剩饭给你吃，给你衣服穿，给你睡觉床，然后你天天贪着清净，那个叫贪，知道吧？清净养就是说，不管人家骂你说你，我都是善护，都是善护人家。就是说，就是人家用手打你，你还在讲，手痛不痛啊？手痛不痛啊？就是说，你拿，我看这个那个等亲嘛。讲的，他说他妈妈很会做人，拿他的亲戚过来以后到他家里来，他说他的妈妈做人呢做得非常好，他说他拿苹果给人家，还担心被人家提，我麻烦你提了，觉得就是说他剩东西给别人家，还感觉到麻烦别人，他这种人他就是很善良，所以他的语文是不错的，我感觉到他。有时候讲的俗话，但是呢讲的很贴心的，就很所以很多人喜欢听他演讲，所以我们修做人呢，就是说人家怎么样的对待你，但是呢这我们记得一部电影嘛，那部电影呢就是说他的妹妹跟姐姐，那个姐姐老是想害妹妹，但妹妹长得也特别善良，也特别壮眼。然后呢，那个姐姐老是想把妹妹害死，那个妹妹呢，对姐姐就特别特别善护，就是什么时候都善护着姐姐，就是姐姐没人要把她害死，可是那个妹妹呢，还是问她好痛不，这个好不好什么，都善护她，就是说那个电影，就是说也许一种教育人的形式展现吧，就是说她那个妹妹老是想，就是说不管怎么害她。他都是，他就想不到他会害他的这个念头，真正关心他，就是说这个叫做天养的，天养只看善，不看恶的。天人到这个世界来，他只看到你的不好，他帮助你，是吧？所以呢，我们受菩萨戒的人应该也知道这一点，就是说，常常要善护对方，对方要堕落。我们善护他，不管他怎么样的坏，我们要善护他。就是人家在这个经典上讲，就是说，人家用刀来捅你的时候，你看到是一朵莲花；就是人家要害你的时候，看到是一朵莲花过来。就是说，你用的是善心，他用的是恶心，想仇恨你、嫉妒你，但是你觉得他很苦，需要我们帮助，是吧？大人物嘛，就是天人嘛，大丈夫呢，往往呢，就是说所有事情，你看看有没有国王会讨厌的被人家嫉妒他呢，是吧？人家他是，然后我们习近平过来会晤昭仪的时候，不会嫉妒某一个人才不满意，就是都是小孩子一样关心你，是吧？我们有一个，就是说菩萨呢，常常用一个关心人家的心来照顾别人。不要管别人家对你嫉妒不嫉妒，因为小孩子都是这个样子的，很正常的。如果你这样想，孩子跟孩子之间有嫉妒也很正常，作为大人就不能这样，对吧？我常常给自己的一个想法，就是说我给自己规定了，就是说我出家一天 我出家一天比你早一天，我远远会包容你。为什么呢？因为我比你境界高，因为我出家比你早一天，我一定会把自己放在高一点，现在放高一点，就是说我比你出家早一点，你骂我没有关系，我绝对不会骂你的，因为我比你出家早一天，早一天的这种观察。所以你修行十年了，还有一个刚刚皈依的人，你跟他吵架，你不觉得不对吗？你学佛了二十年了，人家刚刚皈依，你跟他激动，你不觉得你品位好低吗？是的，永远大学生跟乞丐吵架呢，你大学生修养多高，怎么跟乞丐吵架呢？乞丐他不懂事啊，他什么都不懂啊。你像我们对小孩子，有一个句式啊，一个句式讲的挺好，他的语友嘛说问了，他说妈妈，你怎么我什么事情你都知道啊？真的，他妈妈说，因为你所有的事情我都经过，就是你必须经过的，我现在经过的你并不知道，但是呢，你经过的我都知道，是吧？那我说，特别是刚刚出家的人或者刚刚学佛的人，他路上都会经过某些东西，我这些东西必然会现前，因为他没经过，小孩子他没经过这些事情啊，所以呢，他要跟人家争气呀、争名啦、这个讲理呀，这些东西都是我过去经过的东西，所以我非常明白，非常明白。所以呢，对这些明白的东西，过来人一定会为什么到无色而不合呢？人超过了五十岁以后，就不会跟人家争了啊，争什么？什么不明白？所以我常常跟自己说这个，我们在一块的时候，学佛的时候，我真觉得你们都应该是成熟的人了，都是大人了，还要我教你道德吗？还要我教你什么孝敬父母尽师长吗？难道你不会吗？现在自己都做父母了，还要我教你孝敬父母？我感觉到是不应该我教你的，我就教你般若，教你佛法就可以，教你念佛就可以了。就是说我觉得我教你这些东西的小孩子干的事情，就是说不应该要我们去再教。所以我也同时对大家是充满信心的，就是做的不好的话也没有关系，但是我真觉得你应该体验过的。所以我们要把自己的品位放高，你目前可能没有这么高的境界，但是我可以强行的把它拉到那么高的境界。因为我在外面去跟人家打交道，我可能我境界是很低的，但是我突然说，诶，我就问他，你出家多少年？他境界比我高啊。但是我生气是吧？生气我就问你，你出家多少年？他出家五年了，现在出家五年啊，我出家30年了，我不生气，我绝对不生气。因为我出家比你早那么多年，我总不能生气了，我生气多没面子啊，我一定会不生气，是吧？所以我就不生气了，是吧？所以就是说他这种理念呢，把你一下子就把你品位提高了，知道吗？所以要学会善巧把你的品位提高，知道吧？因为人家跟你吵架，你问你学会了多少年了，我说我30年了，那我可以生气，为什么呢？你学会了30年了，40年，我在学佛3、4年，那我跟你比你境界很低，我告诉你我可以生气，你不可以生气。为什么呢？你学佛了这么多年还能生气，不能生气，我骂你都不能生气，你这么帮助我教我怎么去做，你不能生气，你这一天告诉他你这么能生气啊，你学佛多少年了。所以念这个理念，大家就像开玩笑一样就这样的过，知道吧？那为什么要跟他去吵架，好把他当真的呢？世界本来就是个游戏嘛，世界都是空的，是假的，不要跟他们去争争吵吵的，没有，这个世界都不是真的，不要太认真了，伤害了自己。就是说我们从修身养性的角度来讲的话，你想活久一点吗？你想活幸福一点吗？你要幸福一点，想活久一点，就少跟人家生气，生气都伤害自己呀，生气会让自己命短，还生种种病，是吧？所以就是说生气是最划不了，这个世界你跟草木生气你不觉得划不了吗？是吧？你跟石头人吵架有什么意思？你等着他不等，不跟一个不等的人吵架，就像跟石头吵架，你觉得划得了吗？是吧？所以呢，就永远不要跟石头吵架。
我
知道吧？所以要修慧呢，就是说这样去修行，虽然种种中，是吧，觉得这个我们修行呢，心就越来越亮啊，像这样的修行就亮。我们讲供灯是吧，就是供灯于大山是吧，与山那么高，心山那么高，供水与大海水那么多，等于收油啊，油。他说这个功德大跟小，其实上都是相对而言的。你心法大，你功德就大；你心法小，就功德小。过去有一个，不是有一个啊、这个常常法师都讲的这个故事啊，有一个仆人呢、拿着二两油去供养那和尚，他有神通就知道，亲自来接，是吧？来供养。后来那个这个圆法的供养了这个灯以后就走了，啊，走了以后过了多少年以后，又一个有钱的渔人过来来供养。那供养呢，就是说用装了好多那个金银珠宝、那个金条过来供养这个僧量。那个女的正好是那过去他没有钱的时候呢，二两有供养。后来供养了以后，福报大，和尚给他祈祷，福报非常大。后来做了皇妃什么一类的人，因为他有钱了以后，用珠宝来供养。叫供养和尚，他说：“他这个没什么福报，他这个没什么功德，他就不去供养。”后来那个妃子心里想：“我以前用二两油来供养。”你亲自来为我敲钟，为我祈祷，我今天拿了这么多的珠宝来给你供养，你反而叫一个小沙弥来给我敲钟，就是说他感到心里不服嘛，他要问问，亲自问问，知道吗？他说你以前用的心是真心，你现在用的心是名利心，你用再多的钱也是名利心，是没有功德的，没有功德我不给你敲，是吧？你有诚心我才跟你讲。所以修行呢，不是在于钱多，而在于自己的那个诚心，心越诚越静，你的供养就越大，知道。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也可以想象到，你心越诚就越静，越静的话跟佛就越静，是吧？能供养释放诸佛，那功德多大。释迦牟尼佛的时候，燃灯佛过去去供灯，拿自己的头发剪掉以后买的这个油供养佛，供养佛。当时那个佛在世的时候是另外一个佛了，就是比喻耍的呢，不知道哪一次抢了阿难尊者跟佛，释迦牟尼佛。那么说这个他那个没有供养，在供养的时候，所有第二天早上所有灯都灭了，就那一盏灯是亮的，非常亮。后来这个那个是胜利佛还是摩揭连呢？还是运大神通啊？就是说早晨灯起来以后要把它灭掉了，要把它熄掉啊。其实我在这里我就可以看出来，灯是要熄的，是吧？因为这个释迦牟尼在世的时候，那个舍利弗吧，就是要熄灯的，因为灯是点背面，它是有光明的，不需要老是点着。像那灯不需要老点着，就要把它熄掉，晚上点灯，是吧？当时这个灯一直点着，它是灭不掉。当时那个舍利弗呢，用口吹或者用灯一按，就灭不掉。灭不掉的时候，他就用大神通灭，结果还灭不掉。后来他把这个灯拿进来一熄，比如说熄灭上摇，还是灭不掉。后来佛陀周边，他不是你这个小心，你二老汉能灭得掉了。他这个灯是一个发了大愿的人，来这个点的灯。后来他说这个人将来要做佛，叫燃灯佛，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师父，叫燃灯佛。燃灯佛就为供一盏灯的功德，就这样。所以供灯的功德，就是说，所以功德大小。真不在于多或少，而在于自己一个清净心、诚心，对吧？所以我们在佛面前供成一，你看在西藏那边就很多人供灯、供花、供这个塔，他随便的画一个塔啊，在水里面画塔，对吧？就是专程供养他这个 再供一个灯，还是供水呀、啊？供水，供了水以后呢，到了水里面去，再舀出来再供，还念咒子，念咒子以后一到水就再，他就每天供，每天供要供几万，供几万盏灯，供几万个佛，供几万盏水，就是用水供养，就是说在家里摆很多水。然后念了咒子以后，供了佛以后，又把它倒了水里去。倒了水里以后呢，又把它舀起来，又供在那地方，又念咒子，又供养。供了以后，又把它倒了，又供养。那灯也是点很多灯，点完以后念咒子，念咒子供完以后再供，它不停地供，还供那个佛像，叫它佛像。所以它这个供养，按照这个来讲的话，都是真实的。我们诚心的话，小小的供养都是不可思议的。所以在家里面供一个灯啊，供一个花啦、啊，我们因为中国人喜欢简单，知道吧？怕麻烦，就是真觉得供的好麻烦。那么说你在家寺庙里出钱，然后寺庙师傅给你天天在供，是吧？那么说你说怕麻烦，我觉得你也不怕麻烦，是吧？但是寺庙里不是天天在点灯吗？是吧？天天点灯吗？你在寺庙里不也要天天点灯吗？所以就是说这个。手观想也可以啊，用观想也可以，就是说这个什么供花了供灯不能供假的，世界上没有真跟假，知道吧？就是用电灯管用意想，就是就清净心就可以了，就是那电流电一样的电流啊，既然有电流的话也会产生你付出啊，是吧？所以虽然是假花有没有关系的，就是假花我可以真想，任何东西世间哪有真跟假，就是假话也没有关系。就是说我们心中有假的概念，就是说认为可能啊、哦、假话，因为这个概念出来就不好，因为这念都不能生出来。我们要想是真话，真供养更庄严，就是这样的想。所以呢，油灯供于心灵上，怎么能供心灵上？一就是一千嘛，大海水，就是说。你供灯的时候，释放诸佛面前都有个你在供养，我以普贤行愿力释放诸佛，这样你用清净心就能供养于大海水嘛？因为自信于大海嘛，是吧？自信于大海，释放诸佛也于大海，每尊佛都于大海，所以你供养一盏灯，就相当于供了一个大海，是不是？无量无边的大海，不广阔无边嘛，是吧？释放诸佛，所以供一个灯，一灯等于大海水啊，骗我上一百亿。就是法界之量，法界之性，不可思议境界。只要你真心供养，就等于心灵上。真心供养跟心灵上万无比，对吧？所以这个我们要求的呢，是一个清净心啊，诚心啊，你的功德自然就恒河沙，无穷无尽，不可思议的功德，是吧？所以诸供养中啊，他说在供养里面，什么供养为最呢？法供养为最，就像法供养，就像我讲法，法供养是为最的。他说这个法供养就是修法或者说法，这个令别众生呢啊知道法的供养。所以说这个可以今天晚上再说，阿弥陀佛。